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一开始，我想考考大家，知不知道我们教会每年都有一个主题？以前这个主题是写在是横梁上的，现在这个主题写在哪里？大家知不知道？也有人看得很清楚，写在程序单上面。那大家暂时不要看，我要考一考你，知不知道今年新年度的主题是什么？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很好，很那个牧师听了很欣慰，大家都有留意到。正如上个礼拜我鼓励大家早一点来，准时来，结果今天我进来的时候看一看，哎，比上一个礼拜有进步，所以我也还能觉得大家要给你自己一个掌声，特别是你准时来了。在新的一年，我想跟大家用一点时间来思想约翰福音。我有两卷书，我以前很少是讲的，一卷是约翰福音，因为它很深奥。另外一卷是罗马书，因为它里面讲了很多关于是信仰的道理。但是作为我们是新年度主题的配合，我想我们今年要花一点时间来思想约翰福音。因为约翰福音是这几卷福音书之中最是想到目的清楚的一卷的福音。大家知不知道约翰福音的目的是什么？约翰没有写在前面，约翰是写在后面，大家记得吗？约翰福音到后面的时候说，但记这些事是要让你们知道什么？耶稣是救主，使你们因信他的名就可以得生命。其实约翰福音是早期教会里面最清楚记载而且推崇的一卷福音。在主历177年，当时在里昂，就是今天法国的这个地方，做教会监督的一位爱任纽，他就说，主的门徒约翰就是曾经靠着主胸怀的那一位，他住在亚细亚的时候，在以弗所发表了福音书。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约翰福音是约翰以使徒的身份正式发表的一卷的福音书。然后在主历230年，当时在阿里山泰，就是今天埃及的这一带的地方，有一个很出名的教会领袖，是叫做格里勉。他是怎么样子写？他说，最后约翰见到福音书对事迹方面也有很清楚的记载，就在众朋友的鼓励之下写了一本属灵的福音书。所以约翰福音不单单只是记述耶稣生平所行的大小事迹，更是着重于耶稣的一生的意义和他言行的目的。然后在一个10世纪的手抄本里面，是特别记载了说，使徒约翰是主耶稣最爱的门徒，在亚细亚的众长老请求下写了这本最后的福音书，为要对付克林妥且其他的异端者。克林妥是约翰时代异端灵智派 Gnostics 的领袖之一。今天常常的，你如果留意一下子，外面有提到什么多马的福音啊、犹大的福音，其实这些都是早期教会已经看过认为不妥的那些的，是 Gnosticism 的著作。然后现在的这个 New Age Movement 的又把这些书都翻出来，是炒冷饭而已。 约翰福音是为了要高举真理，辩证基督信仰纯正而写。所以约翰福音很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这福音的目的就是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种精神也应当成为我们教会和个人生命的座右铭。使徒约翰是这么样子写，但是使徒保罗呢，他是为什么他的侍奉能够这么样子有功效呢？他能够为什么在第一代就能够将福音传遍当时的希腊世界、罗马世界的名城大都，以致在每一个当时的大城市里面都有教会呢？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的这些名字听起来怪怪的，哥林多、罗马、以弗所、帖撒罗尼迦，其实这些都是当时的名城大都，等于我们今天的伦敦、巴黎、香港、台北这么熟悉的名字。为什么保罗能够这么样子有效的在第一代就把福音传遍？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23讲了他生命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请打出来给我们看，让我们一起读：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同样的，今天让我们在新的一年，让我们所做的一切，无论是教会，无论是小组，无论是个人，凡是我们所做的，让我们用这个来到衡量一下子，能不能够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如果我们是所做的每一样事情都能够是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深信神要祝福我们的教会，神要祝福我们的小组，神要祝福我们的个人。约翰福音是要叫人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叫人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故此约翰福音开宗明义讲了什么？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始说，考一考大家，大家谈的很多都是老基督徒了，是吧？太不要看圣经，然后先咱们背一背：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很好，我们今天就思想这句话。其实这里告诉我们很重要的，道就是神，也就是耶稣就是神。这是圣经中无可置疑、没有周转余地的真理。耶稣不是一位伟大的教师，耶稣不是一位伟大的伦理家，耶稣不是只是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成为一个人。使徒保罗曾经极严厉的在加拉太书1:8-9说，他无论是他传的是天上来的使者，或者是传福音给你们，与当时他们所听到的不同的话，这个就应当受咒诅。他甚至说，我已经说了，现在又说，又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保罗为什么是讲的那么样子重呢？要讲这么样子重话呢？因为耶稣是神，道就是神，这个是绝对重要的真理。圣经中有四个层面给我们看见道就是神。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来每一项的来看。圣经在多方面各处 肯定耶稣就是神。在约翰福音的记述中，耶稣一再用神专用的自称我是，共有八处之多。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我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在出埃及三章十四节，当摩西求问上帝的名字的时候，摩西说，那个我怎么告诉以色列人是谁差遣我来的，你叫什么名字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这个原来的其实没有这个翻译里面这么详细，原来的神所讲的，在希伯来文圣经的里面所讲，神就说我是，没有说我是自由拥有。自由拥有，如果你看中文圣经，这是翻译的人加上去的。原来神说他自己是谁，就是我是。然后在耶稣的生平里面，耶稣可能是多次的，是有八次在约翰福音里面是说我就是。耶稣再举个例子，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八节就明言说，你们举起人子之后必知道我是。其实在原文里面没有我是基督后面的基督两个字，如果你看中文圣经，那是点点点，意思是翻译者加上去的。原来耶稣就说，你们举起人子之后必知道我是，也就是当他被钉十字架复活之后，我们就知道他就是神的儿子。这也是罗马书一章三到四节所说的，论到上帝的儿子，罗马书一章三到四节说，论到上帝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强调他跟父上帝是同职的。我们在读神学的时候曾经读过一个很难明白的一个名词，希腊文的，叫做 homoousios。这个好大一口字，好难读啊 ！Homoousios， 这现在在读神学的人，可能他呢你还在背这个字，但这个是早期教会基督论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字，意思说是耶稣与上帝圣父是同职的，这个是一个希腊文。其实这是基于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所讲的话，我与父原为一。而当时对耶稣有怀疑的那些犹太人立刻明白这句话的意义，他们甚至拿起石头要打耶稣，因为说你原来是个人，怎么将自己当作上帝。但是耶稣却接下来指出说，父所分别为圣又差遣到世间来的，自然应当是与父原为一的，因为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所以他说我是，这是合一的。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多马对复活的耶稣心诚悦服的敬拜，称他是什么？多马对复活的主说什么？我的主，我的神。耶稣非但没有责备他，反而称赞他的信心。只是耶稣说，你看见了才相信，那些没有看见而信的人是更有福气。也就是我们这些凭信心接受耶稣是神的这些人是更有福气。新约的书信同样的肯定耶稣是神，在腓立比书二章六节宣告说，耶稣基督怎么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也就是说，耶稣本有神的形象，是自己与神 同等。罗马书，对不起，哥罗西书二章九节更进一步说，神本性的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约翰一书五章二十节更称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说，这是真神也是永生。我们看圣经要看得很细，大家不用再写笔记写得那么快，如果你要的话，其实我这些 PowerPoint 都可以印出来送给大家，你可以回去慢慢看每一段的经文。但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要水过鸭背，当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你就会留意，哎，原来这里面有这么多的含义在里。第二，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分享一切专属于上帝的尊号，在耶利米书二十三章六节就预言说，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而新旧约圣经中，上帝的名称也成为耶稣基督的名称。在新约跟旧约里面，耶稣跟上帝都是同一被称为牧者、审判主、圣者、首先和末后的光、安息日的主、救主，他们所扎的全能神、万主之主、亚拉法与尔梅尔、荣耀的王、救赎主，总共有十三个称号，是圣经用来称呼耶和华上帝，也用来称呼救主耶稣基督的。因为时间和篇幅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在讲台上例举出每一个名称的新旧约的对比，但是我相信用一个大家极为熟悉的一段经文牧者做一个例举。在旧约圣经诗篇二十三篇第一句话是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然后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四节，耶稣说什么？我是好牧人。所以可能上帝的工作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工作，这成了一个耶稣基督的神圣身份的确认和印证。在圣经里面总共有十三个称呼是既属于耶和华上帝的，也属于耶稣基督的。这我们就可以知道，是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道就是神。第三点，此外，耶稣基督拥有上帝一切的特质。基督是永存的，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对耶稣降生的预言就说什么？他名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尼迦书五章二节对基督降生预言的时候也是这么说，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所以为此在约翰福音开始的就说什么？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对不对？而每一件每一个被选的每一个 每一件事物，每一个被造之物，在时间与空间里都有一个起点。但是唯有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是无始无终的。基督是无所不在的，他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应许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么样，只有耶稣 是无所不在的。在马太福音28:20的大使命里面，耶稣同样应许说什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以前我们在圣经里看到，基督是全知的。约翰福音2:24-25说，约翰福音2:24-25说，因为他知道万人，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基督是全能的。以弗所书1:21-22说，他是远超过一切，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耶稣基督是永不改变的。我们每个人都会改变，有时候反正大家到我家里去，看到我桌子上放的那一张是当年的结婚照，有人就问了，这个是新郎是谁呀？我就说不堪回首话当年。但是只有上帝不改变。上帝是什么样？耶稣不改变。希伯来书13:8说，基督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总而言之，哥罗西书1:15用一句话总结了基督是上帝，是有形体的彰显。那里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先的，在一切被造以先。上帝是永远看不见的，但是当我们看见耶稣，看见基督，我们就知道上帝是怎么样子。当耶稣所讲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帝的心怀是怎么样。当耶稣在世上行出来的时候，他行神迹，他安慰人的心，他赦免人的罪，我们就知道原来上帝是这么样子的。在最后的晚餐的席上，当腓力要求基督说，将主显给我们看看，耶稣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他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然后耶稣也讲了一句话说，饥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意思说是他在世上所行的一切事证明了道就是神，道就是神。他证明了他有上帝天父一切的是完完全全的形象。这句话也带进了我们今天思想的最后的一点，道就是神。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所行的都是唯有神才有能力去做的事。他是死人复活，正如在约翰福音5:21他说，约翰福音5:21说，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他赦免人的罪，在马可福音2那里我们看见耶稣对那个被四个人抬来的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那坛子得了医治，就证实了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耶稣的话语存到永远，在马太福音24:35他宣告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而旧约在以赛亚书40:8说，其实唯有神的话才是永存的，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我们的神的话必永远立定。耶稣就是神，道就是神。 基督更创造了一切。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说得好，万有是靠着他造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复活的主接受门徒的敬拜，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那里，当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看见复活的耶稣就拜他。最后基督也垂听每一个人的祈祷，因为他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到十四节应许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就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为什么道就是神是这么重要呢？因为耶稣就是神，他就能够光照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因信他的人就能够得着生命。使徒约翰本身，他就是耶稣基督改变生命的一个写照。当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见约翰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个蛮有脾气的一个年轻人。我们每次想起使徒约翰，都想到一个老人家，很和谐，很慈祥，常常讲爱。其实约翰年轻的时候不是这么样子的。那如果你约翰年轻的时候碰到他，可能你大概不希望他加入教会，因为他是一个脾气很大的人。约翰跟他的哥哥雅各一同服从耶稣的呼召，约翰跟他的哥哥雅各是跟父亲是打鱼的，但他们不是只是一艘渔船，其实他们是小康之家，因为圣经上记载说是他们还有父亲还有雇工，所以他是一个家庭环境不错的一个的公子少爷来到跟随耶稣，所以他有他的特性，他有他的脾气，但是耶稣是慢慢的来到栽培他，改变他的生命。当他来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给了他一个混号，你知道耶稣叫他说什么？雷子。雷子是什么意思？是蛮有脾气的，会打雷的。今天如果你旁边的朋友是被人叫做雷公之子的话，你想想这个人是怎么的性格，大概不容易相处。而且我们在圣经里看到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两个人都是很极端偏狭排外的，他们的脾气是这么样子猛烈，以致他们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经过一个撒玛利亚的村庄。大家都知道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有心病，所以当他们看见耶稣跟他的门徒是往耶路撒冷要去朝圣的时候，撒玛利亚人就不接待他了。然后约翰跟他的哥哥雅各怎么说？他说，主啊，我们好不好啊？那个从天上降火下来是要烧灭他们，这是怎么样子的人？我们中国人骂人还能有几种不同程度的骂法。第一个比较直接的是骂人家个人，再不然的话呢就是骂人家的妈妈，然后再怎么样子再恶毒一点的，把人家全家都铲掉，这是中国人最恶毒的骂人的方法。而当时你看约翰的这种的脾气，人家一村里的人不接待他，他要把人家那个整村人都要灭掉，这是怎么样子的脾气？这个气限够大了。然后他的母亲撒罗米或者是他们自己也是很有野心的，当耶稣最后一次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完全其实不懂得说耶稣要去进去钉十字架，他们以为耶稣要掌权要做王， 所以当时他们来求耶稣怎么说？当你掌权的时候，我们要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他们是捷足先登，跟耶稣说我们要坐你左右手。其他的那些门徒嘛，往边站好了。是这么样子的一个人。这个人可不可爱？你要不要跟他同工？不可爱，我想没有人想要跟他们同工。所以那个，如果我们在圣经里看的话，他早期跟随耶稣的时候是一个很不可爱的人，一个很自私的人，一个好像是太保型的人。而且当他曾经有一次看见有一个人奉耶稣的名赶鬼治病的时候，他们就什么跟耶稣说我们要禁止他，因为什么？他没有跟随我们。但是耶稣说不敌对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耶稣的胸襟比较宽大，约翰跟雅各胸怀很狭窄。但是这么样子的人，我们一般来讲认为这个人可能是会将来变成一个太保，或者可能是在黑社会里面和那个帮派打斗的时候就会死掉。但是耶稣却能够将这个生命改变过来。当我们是从教会历史里面去看的时候，我们知道约翰的生命经过耶稣的一步一步的改造，变成什么？越老越可爱。那今天我们是其实应当好像约翰怎么样子，越老越可爱，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老。当约翰年老的时候，根据很出名的教会历史学家所写的第一本教会历史著作，优西比乌主教所写的是教会史里面第三册，记载到约翰年老的时候，约翰年老的时候他在伊弗所一带牧羊教会，他是十分的是关心是他教会里面的人。有一次是他访问伊弗所附近的一个教会，他在会众中看到一个身材高大容貌俊美的青年人，是一个慕道友。他就对负责这个教会的长老说，我把这个青年人交给你管教照料，并请全体会众见证这件事。长老于是把那个青年人接到家中，照料他，管教他，最后他还受洗加入了教会。但是不久之后，这位青年人就结识了坏朋友，犯罪作恶，最后成为一个杀人越货的一批的盗贼的首领。过了一段日子，老约翰回到这个教会来，对那个长老说，我托付你的那个年轻人在哪里？那个长老说，哦，他已经死了。约翰说，死了？长老说，对神来说他是死了，他从恩典中堕落了，他因所犯的罪被逼逃离这个城市，现在他是在山林中的绿林大贼。约翰马上到山上去，故意让盗贼阻挡他，然后带他去看那个年轻的是盗贼的首领。当那个年轻人看到约翰的时候，惭愧的无地自容，想要逃走。那时候约翰虽然年纪很老，但是约翰一面的去追赶他，约翰一面的去恳求他，他说，我的儿子，你要离开你父亲吗？我年迈体弱，你要可怜我啊，不要惧怕，你仍然有得救的盼望，我愿意在耶稣基督面前为你作证，如果需要的话，我很乐意替你死，像他替我死一样。停下来，你相信我吧，我是耶稣打发我来找你的。 最后这个年轻人十分的感动，丢下手上的武器，是跟约翰下了山，再回到教会里面去过基督徒的生活。这个给我们看见约翰的爱心和勇气。另外优西比乌也讲到，是约翰年老的时候，是一个很懂得是在生活中是怎么样子来的调理自己生命的人。有一天他跟一个养驯了的一头的鹧鸪在游戏，好像我们中国人欢喜有时候拿一个鸟笼有个鸟这么样子。然后有一个那个观点很狭窄的那弟兄就责备他说，你怎么可以浪费你的时间。约翰看看他，没有跟他顶嘴，只讲了一句话说，常常拉紧的弓很快就不能发射。意思说是，他说生命不单单的是需要我们常常拉得很紧，也需要有悠闲的时间。约翰没有说稀有此理，你怎么来说我，约翰却很智慧的能够回答这个是眼光狭窄的一个的弟兄。最后耶柔米很出名的新约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约翰在年老的时候，当他是很体弱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在弥留的时候，他的门徒问他还有什么嘱咐，他只讲一句话，他说小子们呐，你们要彼此相爱。当他老的甚至不能走路了，大家把他抬到教会去问他是有什么话要讲的时候，他常常只讲一句话，小子们呐，你们要彼此相爱。讲得多了，人家就开始怀疑这句话了。早期的教会的人也会讲话很冲的，跟今天教会的一些人一样的，他们就会说，为什么你只讲这句话，我们请你来讲道，你怎么只讲这句话。他说这就够了，因为这是主的命令。这是约翰老年的一些的资料。我们看到一个生命因为跟随耶稣被耶稣所改变。其实那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也需要生命被耶稣所改变。牧师不能够改变你，牧师只是神的仆人来帮助你。真正的可以解决你问题的，可以改变你生命的，使你越老越可爱的，是耶稣基督。当你愿意完完全全的跟随他，愿意生命让他来的改变，愿意还能常常的借着那思想上帝的话语，让上帝来到改造你的生命，一点一滴的那么样子，好像雕塑这么样子来到，让你的生命变得更为美，更为圆润，更能够有耶稣基督的那一种的荣美。这是耶稣的工作，不是牧师能够做到的。牧师在这里是神的仆人，帮助你，但是你有这个心，你要跟耶稣直接的来到跟随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常常提到生命，但是约翰福音有两个不同的字在原文里面来到形容生命。一种是 bios， 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肉体的生命，一个人可以只是单单的就是那么活着，死不去。常常人家问我说你还好吗，我说还活着，是这种一种。但是另外在约翰福音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字，是叫做 Zoe， 在这个 Zoe 是什么，这是希腊文里面另外一个字，这表示说是真正的生命。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的生命得得更丰盛，这是有意义的生命， 有价值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我想我们只要有一口气，我们都有 bios， 我们每个人都还活着，但是我们不能够只是活着，我们需要求神的恩典，让我们活的是那个丰盛的生命，是那活出有耶稣基督那一种样式的生命。最后我想起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关于早期美国开荒者的记载，在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人所写的一本书里面， Bret Harte 有一本书叫做 The Luck of the Roaring Camp， 里面讲过一段记载，说早年美国西部有很多的开荒的人，他们都是来淘金的，常常这些都是社会中一些比较是可以说是粗糙的分子，他们是为了要发财，而常常是一些社会里面可能是背景不是很好的人，他们就希望有一天掘到黄金就能够发大财，就是这么而已。而在这个一个的营里面叫做 Roaring Camp 里面，本来这些人都是很粗糙的，他们也是不敬钱的，然后他们生活也是很不规律的，常常除了那个是在矿里面去一直的希望找到金之外，他们除了工作之外什么，常常就是酗酒、赌博、讲脏话、打架，做那些不该做的、不道德的事情。有一天，这个营里有一个妇女，怀孕的妇女跑到刚刚路过，然后她在这个营里生下了一个小孩，然后在生产的过程当中这个妇女就死了，留下这个小孩，大家就觉得不知道怎么好，当然她的那个也没有孤儿院可以去寄养，所以大家经过他们考虑之后，大家是出于怜悯的心，就说我们一起来养大这个孩子。然后很奇怪的，因为这个小孩，这个营里的人就开始改变，以前他们很脏的，常常不洗手就吃饭的，但是他们觉得为了要抚养这个婴孩，他们开始什么，每次接触他之前要把手洗一洗，开始要洗干净，然后开始他们想到说为了这个照顾这个婴孩，他们不能够再像以前那么样子回来就那个酗酒打架，他们说这个孩子需要有好的环境，你不能吵他，所以他们讲话就开始细声了，开始不再争吵了，没有那种酗酒喝酒醉酒的，他们说不是那这个婴孩要受到惊吓，然后慢慢的他们想到说这个婴孩是需要是有一个舒适的环境，所以他们就有人几个人连续的跑到城市里去，从他们的很辛苦赚来的钱里面去买了一个婴儿的一个摇床，然后把那个这个营地的一角是布置的干干净净，然后这个婴孩慢慢小开始大一点，他们就说这个是一个女孩子不能够学脏话，所以他们就开始小心他们的语言，就不敢是在这个婴孩面前是讲那个不该讲的那些的脏话，因为这个婴孩在这里，所以这个营里面的人生命就开始一点一点的改变。当这个孩子比较再大一点的时候，他们有些人就说了，我们总要给他一点教育，所以有人就跑去城里去找了一本圣经来，天天晚上他们都开始讲圣经故事，然后慢慢的更多的人一起的在那里听这个圣经故事，然后他们的生命也就是一个一个的开始改。最后整个营的人都是 改变得更好。其实同样的，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们也需要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当中。当你想想耶稣在这里，你会讲的话，你做的事都会不一样。所以新的一年，当我们是来到亲近神的时候，让我们记得道就是神，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请求他进入我们的生命，进入我们的家庭，进入我们工作的地方。阿们，阿们。让我们请求他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一起唱诗第200首《主我来救你》，我们一同站立唱这首诗，回应神的话。问主欢迎声音，召我与他相亲，借他施加所流宝血，让我罪无洗脱。主我来救你，现在来救你，求你所流宝血洗净我中罪孽。我本软弱卑污，但主赐我能力，将我无为完全洗净，除尽一切罪迹。主来救你，现在来救你，求你所流宝血洗净我中罪孽。耶稣召我向前，达到完全盼望，完全仁爱平安信靠，在地或在天堂。主我来救你，现在来救你，求你所流宝血洗净我中罪孽。主向众信信徒显明却是凭证，每一因其必能成就，只要遵主命令。主我来救你，现在来救你，求你所流宝血洗净我中罪孽。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今天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想特别的是请大家跟石波波、石波姆是讲一声平安，因为他们这个礼拜五就要坐飞机是到 Pennsylvania 去，是跟他们的女儿住的附近靠近一点，所以他们要搬到 Pennsylvania 去。愿主的平安与他们同在。所以一会儿请那个石波波、石波姆你们到门中间来，让大家有机会跟你们是讲一声再会，愿主的平安与你们同在。好，我们请大家默祷之后散会，诗班唱祝福的诗歌。